三、二、一。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怡怡。纪录片已经俨然成为国际电影界的一股新潮流了。透过纪录片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事物。从这一集开始 ，Camera 321要和您分享一系列的纪录片。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部片子，曾经在台湾造成轰动，它也是少数能够进到戏院里面的纪录片哦。而今啊，它的效益还在持续的发烧中，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翻滚吧，男孩》的精彩画面。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这几年纪录片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影片的历史上舞台上呢，其实非常的活跃哦。但是呢，在这之中呢，很多有别于一般感觉比较沉闷的纪录片，《翻滚吧，男孩》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片子。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的导演林玉贤林导演来到现场。你好。
大家好，我是《翻滚吧，男孩》导演林玉贤。
玉贤，我想就是，其实大家一定很好奇，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拍摄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因为大概两年前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大环境呢，台湾包括国片的环境，然后其实有点低迷。嗯，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很励志，然后。我觉得或许这是一个切入点，所以有时候大家说这个片子是在讲一个教练跟七个小孩练体操的故事，其实导是想要拍给更多圈内的朋友看，就是说如果这些孩子都可以这么坚持的话，那如果你喜欢创作这件事情，你倒是可以坚持下去。对，
所以你当初其实这个片子你设定是希望它有点励志就对了。
嗯，就是因为你看，就是一个教练，乡下一个教练，然后他要带七个小孩，从不会体操到会，要练一年，最后要去挑战全国体操大赛。嗯哼，那这个过程，我们想象中就觉得他一定会经历很多
辛苦的地方啊，
然后最后会不会有成果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是可被期待。
因为其实你是我们教练的弟弟啦，就说这中间会不会也是哥哥这边也希望你能够为他们这个体操圈里面尽一份心力呢？
其实倒没有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要拍这个片子，他蛮排斥的。排斥的原因是，他觉得 就是他们只是很单纯在练体操，就也没什么好拍的，而且他们就是他们对于电视这种电影这种媒体，他们也完全不了解，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半哄半骗。怎么骗？就是说，哎，我帮你拍小朋友练习的过程，然后你回家就可以检查动作是不是正确。然后他半信半疑，后来我帮他拍了，然后哎，结果哎真的，他就可以真的叫小朋友过来，你看动作不正确，然后后来就上当了，哎，然后我就很顺理成章，我就可以开始去帮他拍一拍，然后他从一开始就是离的镜头远远的，然后到后来慢慢的会走进来。那我一直回到剪接台上，我才发现就是这个教练他从一开始就是比较邋遢，然后到后来全国体操大赛的时候，你发现他都有 settle
开始重视形象，
开始重视形象，所以很有趣的过程。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大家讲最津津乐道，就是说你怎么样让孩子这么的自然的去完全忽略了你摄影机的存在。
其实我觉得小孩真的不好拍，就是最主要是因为他的访谈是很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们大概这个片子拍了两年，前面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交朋友，就是我记得我一开始去拍的时候，就是我站得高高的，然后用大人的姿态就问很多问题，哇哇哇，问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是七个人就送你两个字说嗯摘，然后接下来七个人就后空翻
跑就跑掉
就消失了，因为他会体操。所以那时候很多方法，包括我们带小 DV 给他，然后他拍我们，我拍他们，然后还有这个片子你会发现很多的摄影机的角度都放很低，甚至于放在地上，那就是不要让他害怕。所以大概这样连续大概半年的过后，你就发现他很自然，然后我镜头在他旁边他都不会害怕，然后以至于到后来我发现了几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片中有一个叫黄克强这个小孩，他就是他比较笨比较直，然后他就是很想给你拍，然后你就拍他，然后问很多问题，或者是他跟其他别人小孩对话
互动的东西，
然后最后你就哇太棒了，从拍到这么好的对话，然后他突然转过头来跟你讲你拍了没
所以搞不好那是他设计的，
因为你气的到底是
你是真实的。
然后像有个小孩叫李志凯，我们叫他蔡奇亚凯，就是这个小孩在菜市场长大，所以他很早熟，那他就是我们叫他说他很会找饭吃的小孩，就是有一场他们在吵架，小朋友在吵架，那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没有出现，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没出现。后来我就发现，哎，他咚咚咚咚咚，他跑到镜头远远的地方，然后他走到镜头正中间，然后漫步走进来，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位置走进来，然后他就指着那个另外一个小孩说干嘛哭，人家讲一下就哭，那长大后如果坏人拿枪抵着你，你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逃？
那我觉得这小孩
怎么了？他已经
在演戏，他疯了。所以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哎，七个小孩有不同的个性，然后他很自然的在这个片子里面呈现，
呈现出来。
这个也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缘分啊，就我跟他缘分到了，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呈现这件事情。对，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不晓得你们因为这个样子想要赶快来看一下《翻滚吧，男孩》，就让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有梦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疲惫。空气很清凉，像百合一样芬芳，过去的忧伤不要再去想，要大步迈向前方。蓝蓝的海洋无限的宽广，乘着风影像海浪，自由的想象，自在的翱翔，我想要大声的唱。有梦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疲惫。带着翅膀飞，让 我往前追，勇气就会一路相随。有梦就去追，不要觉得累，路上有我与你相陪。带着翅膀飞，让我往前追，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
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我想玉贤就是说，其实哥哥这个部分在学体操这一路走来，你讲其实也都很辛苦，你也希望借这个题材达到一个励志的效果。那你们家当初在他学体操这个路上，你们都是怎么样看待的？包括你自己。
其实小时候整个台湾的体育环境其实不好，所以当家里有一个小孩去练体育这件事情就够了，他不希望另外一个小孩再去。
所以你自己想嘛，你本身你自己想去吗？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很想，我都在跟他开玩笑说，哎，搞不好我们现在是会是兄弟档。那时候就是家里怕我去练，所以就把我转学，就是他就认为我哥练就好了，所以我就被转学，然后剥夺我练体操的权利。可是转到另外的小学，那更恐怖，那小学他不练体操，他练扯铃。就是大概十几年前，台湾突然很流行
那种民俗方式，对，
所以就变成是我哥哥可以穿很帅的体操服在后空翻，可是我是穿民俗体育服装在那边拉扯。那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很就是那是很丢脸啊，对我来讲。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其实蛮讨厌体操这件事情。我一直认为说，如果你很厉害，你就应该出国比赛或是干嘛，
就是其实有点妒忌的成分在里面，就 对。
然后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说家人对他的看法，就觉得这个小孩大概也没什么希望了，因为不好念书嘛，怎么之类。那只是人生很意外，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他的老教练，又把他抓回去，然后他以大概20岁吧，算一个高龄的姿态重返体操界，然后就拿了全国跳马金牌，所以改变他的人生。那所以我后来再重新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蛮庆幸的，就是说我没有走到这条路上。那也因为这样，我可以用影片来去看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很客，反而你是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这个问题。
倒觉得其实很不容易这件事。
可是回过头，就是因为你哥哥走过那样的一段路，他在带这些小孩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去让孩子，甚至我们讲了家长，怎么让家长放心说让这么小的小孩去到那个地方去这样那么辛苦的练体操？
其实大家从影片里面看呢，就只会觉得说这个教练很
残忍，很严格，
然后很凶，然后有时候讲话很粗鲁。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你会发现，我们都叫他就是第八个小孩嘛，他是翻滚男孩第八个。为什么？其实他在除了练习体操之外，你就会发现他几乎是跟小孩子融为一片，然后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很多我们在影片看不到，其实他做很多的辅导这件事情，像体操的难度是在于不在于那些压操的过程，它在于你可不可以克服难关。就像他要从不会后空翻到要会后空翻，那有很多心理要克服。那所以其实像有一两个小孩是中间就不来了，就逃兵，所以逃兵。那这个教练就必须去做家访，甚至有时候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睡觉干嘛，就是彼此建立信心。那我觉得对他来讲，他还有一件事情比较能够打动那些家长的是，他自己是体操选手，所以他自己很清楚怎么样去训练这些小孩，就不是用嘴巴讲。所以我们每天看到他一个人要带这七个小孩每天在那边空中旋转数百回合，那个彼此汗水交流，然后彼此建立的信心跟那个互信，我觉得是我们没办法从影片里面看到来评断一切事情。
不过我是觉得听你这样讲，他光是如果讲他是一个剧情片，他都是可以很有剧情可以去做的。当初你有没有想过把它拍成是像剧情片？
其实那时候我们蛮蠢的，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其实是想把它写成一个剧情片，因为我觉得它是个很标准的所谓的运动励志电影。然后我那时候都觉得可能拍完也不输所谓的少林足球，因为有点像，就是突然间。
而且台湾这个题材也比较少。
然后，可 可是那时候如果我还在等剧情片这件事情，我可能现在这部片子根本还没开拍。所以那时候导觉得说，我自己是学电影出身的，所以其实我把很多剧情片的概念，或许我就偷偷的过渡到剧情纪录片。
纪录片。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片子是所谓的剧情式的纪录片。嗯哼。它所有的结构节奏都很像剧情片，然后也有起承转合，有高潮，然后但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嗯哼。那我觉得那个是那时候对我来讲反而是这样的尝试，然后加上它是儿童电影，所以我就比较大胆的用了很多比较俏皮的音乐，然后还有很多动画。嗯哼。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儿童电影是可以的，所以那时候导师做了这些尝试。
这个本身是你就是在做的这种的风格嘛？你在做其他作品上面也都会类似像这样处理吗？
我自己很乐意啦。那如果说要发现这个创作轨迹，可能从我之前拍了几部短短的记录短片，就《鸭子王道》跟《街头风云》，就是讲西门町青少年涂鸦的事情。那他就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拍纪录片，那可能里面有看到一些端倪。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疲惫。自由的想象，自在的翱翔，我想要大声的唱，有梦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疲惫。带着翅膀飞，让我往前追，勇气就会一路相随。
欢迎回到 Camera 321。那玉贤，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剧情式的纪录片，其实可是我们一般讲到这个纪录片，它都是希望它客观的。应该讲你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应该也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他会感觉这个片它不是那么的客观呢。
我倒觉得就是说，其实当你打开你的摄影机的时候，你决定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这个是不是客观大家就有的讨论。我认为这就不客观的。所以主客观的问题，我觉得看你是什么样的纪录片。如果说你是所谓的记录式、记录报道式的纪录片，那我觉得你就必须客观，因为你不能有立场的偏颇。嗯哼。那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作式的纪录片，我倒觉得这一点可以开放一点，就是你可以，你是一个创作者嘛，你一定要提出你的观点。
观点。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只要坚守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为特定的人士或政党或团体去发言。然后你不要恶意去攻击别人，就是这样的立场之外，我倒觉得他可以给予创作者更多的空间。
可是你刚刚讲到，我是蛮好，你刚刚讲到团体的部分哦，可是会不会有些团体其实他也有一些背后蛮感人的故事，这也是你们在做纪录片上比较避讳的嘛，不去碰触的嘛？
我们通常还是会小心，就是 就因为最后签到有些像是传记式的电影，他希望你来讲哦，我们的组织多么过程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是如果有喜好的话，我个人是对这样的题材比较，
你是没有那么不会去碰触他的就对了。所以像你讲，其实纪录片它也不是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中间它有好几种的方式去呈现，就对了。
我倒觉得它可以空间可以大一点，就像我举片中有一段例子就好，就像我们在问小朋友说，你在练体操的过程你在想什么？那教练这个动作他们叫做意向练习，就是每个小孩你要上场比赛前，你要先站在你的那个道具旁边，工具旁边，然后你必须先想一遍说你待会上去要做什么动作，这个叫意向练习。可是我们在问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我没有想到我在做什么，我想到的是我要变超人，我要变蜘蛛人什么，我才不会害怕。那通常就一般传统的纪录片它就是拍下来访问完就完了。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样有点可惜，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问小朋友说：“哎，我们真的飞起来变成超人好不好？”他们就说：“好啊，好。”然后他们也不怕死。后来我就从台北调那个机器手臂，就是可以把小孩跟我一起送到两层楼高的工具。哎，就真的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有一个叫黄靖吧，就是片中我们把他变成超人。然后后来你看他一上来。一坐上那机器上来，然后就开始哭，哇，哭得很惨，然后就赶快下来说：“你怎么了？你每天不是在后空翻，你怎么会
突然害怕这个东西？”
对，他说：“你以为我是超人吗？我只是小孩而已，是你自己想太多。”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就说主客观，然后想象，我倒觉得说，当谈到飞起来这件事情，如果他用一个比较想象的呈现方式，他会不会？让你去更认同他了，对，所以主客观创作，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在纪录片这个创作领域，我觉得可以再开放一点，就国内整个。
所以感觉起来，其实你在里头放了蛮多的感情在里面的，到后来也变成跟小朋友是变成朋友。
那当然，我觉得两年嘛，两年的时间。其实这个片子我们当初的制作经费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其实。是蛮不好的啦，可是不得不就是比如说我的工作人员都是因为教练是我哥哥又是受访者，所以他就要无条件提供吃跟住，所以我就赖有点半赖皮，然后再来有七个小孩，然后有这么多的家庭，所以假设说今天我去黄克强他们家访谈拍他们家，然后我们就故意拍到大概晚餐时间，
顺便吃一顿。
宜兰人很热情，
很热情，就是、对，
当这家崩啊，所以你看那个七个小孩很好用，一年就这样片子被我们拍成。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建立了很多，包括小孩跟
家庭、父母亲之间的
信任跟那个感情的。再上来，来，搁较悬，无紧。哎，黄靖，你看我，没那么怕啊。你看他们在下面。
好
来，来躲起来！
完美，放出来，全部都把它跑出来，帮我放啊！
躲起来啊，躲起来啊，超人，耶、yeah ！好，抓他们来，冲出来，
冲出来，
冲出来！
来来来来来来！
黄金看到了，看到了，耶、yeah ！追不到，超人，黄金变换招式，看我，黄金看我，看我，呜、哦！要假装在飞这样，自己在飞。黄金看我，看我，耶、yeah ！来底下抓，底下来抓，来抓，抓不到，抓不到。黄金在飞，好人测。来，飘下来，慢慢，杨一鸣，
翅膀，
翅膀，翅膀，手挥，小天使来喽，
对镜头打招呼，
对镜头挥挥手，耶、yeah ，好，再飞上去，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再上去哦，上去哦，还出气。开始，
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
其实这样的纪录片来讲，在之前啊，台湾的这个市场也不是那么好。你当初开始制作完之后，你要试播，会不会碰到一些困难？
的确是，就是这个影片在还没有上院线之前，其实遭遇很多困难。困难是说，我们找了很多国内的电影公司发行商，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完全都没有任何兴趣。
因为他认为国片嘛、不好做，再来他就认为纪录片
很闷，
更不会有什么市场的反应。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好，所以就只好自己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因为这样去成立一个电影公司嘛，就是说翻滚南海电影有限公司，就是在看完这电影会打上字幕，大家都以为我们在开玩笑说啊，怎么弄一个这个？那时候就是没有宣传预算，很低，大概只有40万的宣传预算。那40万可以干嘛？就是做一些海报，然后做一些周边商品就没了。后来为了上戏院，就是大概再去跟朋友啊。什么什么，大概筹了大概200万，那怎么筹了？其中有很大笔的是朋友的妈妈，然后就是我们有一天就找她来我们工作室，就放给这几个妈妈看，看完之后就他们就痛哭流涕，然后就很感动。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支持我们做这个梦想？
当初就是最好，我们愿意。
后来他们就愿意，那我们就开始做，就很努力做。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制片两个人，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发海报、贴海报。然后没有宣传预算嘛，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因为我们在这圈子工作大概8年，所以认识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行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办法跟他们要到他们主管的 email 啊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晚上回家就开始用 email 轰炸，像不断的轰炸，像张大春先生啊，或者詹依依小姐，或者谁。后来轰炸一堆人之后，后来张大春先生首先在电台帮我们发难，他就开始在讲，就是说他这种铁汉看了这种片子都会流泪的，何况怎么样。然后加上詹怡就是 TVBS 的主持人，他就帮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专题，那个的确产生很大的效应在全国里面。 然后校园的部分就是打口碑战，就是我们拿着片子去校园放，然后给大学生看。那一开始他们大概两年前，他们对纪录片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他们一听到纪录片就有点怕怕，就怕很闷。然后再来就是，不然就是他们印象中就是那种很多讲工具旅行啊或者什么那种纪录片。然后好不容易说服他们，哎，看了之后，后来就自动口碑帮我们传。所以那时候我在台北是做了好几所大学的口碑厂，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大学有流传一个 BBS 的东西，就一面倒的去推荐这个影片，所以这个片子真的后来是口碑，靠口碑，然后才能够
上院线，
在台北市的电影院上映了大概三个月才下片，对，就单厅，然后一直演了三个月，
所以不过我觉得其实一个纪录片它的生命就是很强韧，它不是当初单纯你在拍摄那段期间，包括你说的播映完之后，它其实会引起很多的效应。因为这部片子，你收到什么样的回馈？
我其实这个片子它改变了很多人，当然不可否认，第一个对我来讲，我的曝光度，然后大家对我的肯定，然后对整个电影圈有很大的鼓励，就说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票房。开始有人有观众回馈，然后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月的座谈，就是每天晚上7点那一场放映完，然后就导演就会出现，然后跟观众座谈。那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就是他们没有看过导演这件事情出现在你的面前，
在台北的戏院，
对，台北戏院，然后做了一个月，每一天不厌其烦一直讲。那 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观众都回来了，然后他觉得很有趣。有这样的观影的模式，然后口碑传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对这些小孩，我觉得是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叫做翻滚家族，就有一群各行各业的人士，因为喜欢这些小孩，帮他们成立一个家族，然后对不断的就是去定期的发布他们的消息。那这些人很感动的是，他们每几个礼拜就会轮流，比如说假日就去体操馆看他们，然后会带一些面包啊，带一些什么，也不是救助，对，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是对孩子的鼓励，有人关心他们，然后有人在帮助他们，那我觉得他们自己会更清楚这个嘛。然后对整个家长也会从一开始他认为啊就懵了啦，也没什么未来，对，然后反而这个片子，然后整个环境改变，他们开始懂得怎么去。帮助小孩，去关心小孩，所以像每一场比赛或什么，家长就会到场加油干嘛？
过去他们反而好像就比较少，拍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家长去，
对对对，就比较少。然后到这件事情才发生。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令我意外的是，整个大环境。那时候我跟我哥预估说，这个应该大概三四年后才会发生，结果他在今年就整个发生了。所以大环境就是，第一个就是体操馆。一个标准的体操馆，你要有国际的标准，你才可能期望这些孩子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所以这个体操馆开始在动了，就是它
过去其实好像已经有动工，
它已经盖了，
只是搁置在那里，
盖了3年多了，然后只有外观，但是内容都没有。那开始因为这个影片开始在动，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小孩的升学管道。就是宜兰的罗龙高中开始愿意为他们成立所谓的体操班，然后宜兰有一个大学也在5年之后会帮他们成立所谓的运动休闲体育系。那这个最大目的是说，让教练可以很勇敢的跟家长说，让你小孩继续练下去，
继续翻滚吧。
对，他是有前景的，是可以走这条路可以走。那更重要的是说，真正的好的选手，我们其实很现实，其实到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可是并不代表其他这些小孩练了10年之后就应该淘汰，没有，这些人你应该要把他转为教练的体系，因为这样子他未来才可能有另外一批的翻滚的男孩在出现。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我们就是持续关注，希望这个议题不要断掉。所以我们现在在持续在追踪嘛。就像那时候金马奖完了，得奖完了之后，隔天我们就去拍这些小孩，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梦想？就是10年后要干嘛？”然后就那个小恩，就那个牛奶糖小朋友，他就说：“ 他要去参加奥运，嗯哼，他不知道奥运是什么，他就说他是奥运，他去拿世界冠军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个梦想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一路上有人愿意持续关注，我觉得或许
他是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
所以你目前会计划下一本第二集吗 ？Part Two 吗？
我们就是断断续续持续追踪。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片名都取好了嘛？
哦，这样子吗？要不跟大家分享？
十年后嘛，十年后我们就要翻滚吧，男人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人都长大了，然后他变
成男人。为什么特别选十年？就是有什么关系？
其实现在大概你再加个十岁，大概是他们有奥运资格赛的时候，
哦、所以就是
真的很难讲，就是搞不好这七个人真的有人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嗯，然后这个故事很有趣，也是从十年前开始讲起，十年前教练小时候，讲到十年的现在。然后再看个十年后会有什么改变，那我觉得其实它同时也会反映出整个台湾的环境、啊、我觉得在未来这十年这个片子，因为你的环境改变才可能让这些孩子有所改变。对，
就那如果讲这个以外呢，会不会有也影响了整个学校，就是有些小朋友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嗯、就因为这个片子。
其实这个片子我们当初很担心一个效应，所谓的媒体效应，就是国内的媒体很恐怖，就是他发现一个事情，他就会
大幅度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很庆幸他们生活在宜兰，所以像那些家长，他就认为说，嗯，我们小孩很单纯，只要念书练体操开心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再来，不然我们那时候很怕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团体，所谓什么七七六六这种，而且他们又会后空翻，又会干嘛，真的非常有
就有人来找他们来。
对对对，有经纪人开始要对他们有兴趣，但是我们。家长都谢绝，那这个我们蛮庆幸的，就是说可能因为他们生活在宜兰、这个环境啊、谢绝了这个，那反倒是吸引了，像最近有一个小孩，就是他们妈妈跟他从台北搬到宜兰去住，然后爸爸把他留在台北工作赚钱，然后为什么？因为就这小孩想要练体操，然后妈妈就带他来，然后因为翻滚，然后他们现在加入体操队，今年也要上场比赛。对，
其实因为好像台湾的又就是我知道很多国小也好国中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重点培训的东西，会不会也因为你这个片子你会感觉到在整个这个连教育体系都会把这个东西更加的明显出就是突出了。
我相信这个对宜兰县政府想必是他们未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包括你整个国中高中大学的道路如果顺畅的话，未来一个或许它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青少年亚洲青少年体操发展中心的，未必的。
我相信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可能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去追，不要觉得累，因为有你我不会比。
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翻滚吧男孩的幕后花絮。
啊，你就是好讲吗？小轩不用笑这样嘛，看这里，笑，小安笑，好，很好。
小轩你要正常笑下来，
自然一点。
好，漂亮，好漂亮，好不好？
我可以歪歪的一直跑啊，头巾歪歪的一直跑啊。
看介绍哦，不要都不要紧张。
我有病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其实也整个因为这个校园的关系，让孩子其实有一路这样子很好的这个升学的这个管道嘛，对不对？这、就是他背后所引起的。
对，
我好奇说，回过头来，你对你哥哥的看法呢？你对这个体育教练的看法，有没有也因为这个片子，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在我们电影的座谈那个月里面，有一个心理医生来看了这电影，看了两次，然后最后一次他终于发言了，他是说，他说如果有需要叫，他说这个影片有很严重的兄弟情节，他说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来，
可以来找他看门诊。
那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我的确是在这个影片里面他。他跟我哥哥的确彼此有一些改变，改变怎么改变？就是过去其实不可否认，我在对他练体操这件事情，我只是认为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嘛，也没什么了。可能因为我没有机会，我没有机会去练，对我也没深入深什么了解。那他对于我们从事电影这行，他也觉得何必嘞？对，所以彼此过去这几年是处在这种状态。
那
因为这个片子，两个人又开始交错了。然后我记得就是这个片子完首映会完那一天，然后他坐在我旁边嘛，看完结果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讲说：“没白看。”那时候哇，
好有资格讲话，
对对对，就是。对他来讲，他很难去表达一些情感，可是他跟你讲的这几个字，其实对你来讲已经够了。对，那他肯定我，那相对我也看到他在改变，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在这两三年前，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拿到国家教练资格，然后他愿意回到乡下，然后当年的母校再带一批小朋友，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没什么资源嘛，一定孤立无援。那因为这个影片让他，我感觉让他看到一些信心，然后更能够让他也比较勇敢的走下去。那这个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改变。对，
所以你们将来兄弟两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你也会希望能够在帮助体操界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争取到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我跟我哥哥在聊，就是其实我们只要持续追踪，然后我们相信十年后如果有这样的影片，他就更能够有一些力量说什么，说尤其是当这些孩子如果十年后成功了，然后整个环境改变了，就算没有成功也没关系，我们铁定会看到这十年来国内的整个体育环境的改变，然后因为他不断的被关注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能做的，而且是我们期望。对，
今天我们刚刚开了一个玩笑，我说玉贤，那如果你的小孩以后跟你说我也要来学体操，你会说什么？爸爸，我也想要学体操。
好
啊，好啊，好，现在已经好。以前的话呢，你可能
其实未必。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如果当年家里也让我继续留在那个学校，我真的或许是兄弟党在体操，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啦，我蛮期望的，但是我不行，就交给小孩。
交给小孩。
我想我哥应该不会太虐待我的小孩。
我自己本身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老师也是在讲，就是说其实在台湾这个环境，多元入学、多元发展，所以他让我们选择这个片子，其实是希望我们看到，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努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就是说有纪录片的方式，他这样深入的去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报道好了啦，反而可以引起很多的人的关注跟共鸣。那接下来你的计划呢？以后你还会想要再做这方面的纪录片，或者你想要回到剧情片的部分吗？
其实这个片子完了，就是我接到很多国内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比如说跆拳道、游泳队什么的，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拍
纪录片，希望我们也受到大家的注意。
他们他们也的确是也是教练很有心，然后在每个乡镇很努力的在带他们的队员，可是就是没有经费。然后我有试图转很多朋友，请他们就地帮忙，那未必我能够全部拍这种片子，因为纪录片它还是缘分。那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好好把追踪这些男孩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或许就是一件很大的工程。那我自己未来我还是会回到就是剧情片，就是国片这一块，那希望可以 尽一些心力啦，做一些改变。嗯，
所以我想其实透过这个片子，就是不是只有在体操这一块，其实在台湾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人在背后默默付出。那我想相信10年后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翻滚吧男人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花钱进剧院去看这个纪录片。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的话，欢迎您都写信到我们新唐人电视台来。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当然最感谢的是我们的导演玉贤，谢谢你。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吗？纪录片的创作者需要您更多的鼓励与支持。如果您对今天的导演玉贤有任何鼓励的话，欢迎您都写信来 ，email 到我们的这个信箱，我们将会转交给他。另外，我们的导演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将提供亲笔签名的 DVD 给3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赶快行动哦！